面对生命中的大象，亲爱的大象舞者，我对大象一无所知，对跳舞也是一窍不通。但这是一本专为像你这样的大象舞者所写的训练手册兼情书。我们通常会避免直接面对大象，多数人的衣柜里，甚至他们面前都躲藏着大象。这些大象是我们不愿承认的巨大恐惧。你的大象是什么？你害怕什么？谁给你这些大象？你如果有学会，你如何学会爱你的大象，与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我将在这本书里教你如何与大象共舞。我的大象之一是亨丁顿舞蹈症 Huntington's Disease。 真巧，病名刚好有舞蹈两个字。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医治、进行性的、致命的遗传性脑部疾病。那有点像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症与思觉失调症的综合体。你能够想象一头结合了这三种疾病的大象吗？光是想象就已经令我忍不住想笑了，但是以前的我可笑不出来。我从小到大都活在亨丁顿舞蹈的阴影里，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遗传疾病，病程既漫长又痛苦。有些人从发病到死亡拖了整整25年。过去的人们会说，离那家人远一点，他们年纪越大越疯，很可怜。我小时候就看过外婆那一辈和几个远亲饱受亨丁顿舞蹈症的折磨，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因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很少，大人叫我不要担心。他们说，如果我长大真的发病，那时候肯定已经出现了根治的方法。我进入了青少年期之后，母亲那一辈开始发病了。我的母亲发病了，他的手足之中只有两个弟弟没有发病，不过其中一个弟弟是领养的。亨丁顿舞蹈症就像一场大地震，结束了之后人生几乎只剩下一堆瓦砾。青少年时期的我就住在这片瓦砾中。上大学之后，我开始专注地研究冲突和和平。我对于用疗愈的方式处理不公、伤害、恐惧和暴力很感兴趣。感谢上天，我爱上了一位小学音乐老师，罗纳·西德布兰德。决定结婚之前，我们深入讨论了亨丁顿舞蹈症。比如说，是的，你可以和我妈见面，但是她的状况不太好，可能会突然暴怒。还有，我不认为她还有把我当成她的儿子。我告诉罗娜，她应该认真地考虑自己是否愿意和一个有亨丁顿舞蹈症的家族病史的人结婚。事后回想，我发现当时有两个因素对我有利。一，他的父母在生命的起起伏伏中为他树立了爱的榜样。二，我是个接吻高手，所以罗娜为我着迷。于是我们结婚了。罗娜说，我们必须在婚礼誓词中加入无论生病或健康。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婚后几年，罗娜和我搬到维吉尼亚州住了一年。 因为我要攻读冲突转化的硕士学位。冲突转化的英文是 conflict transformation。那一年，罗娜怀孕了，怀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然后我们搬回加拿大，生下美丽的女儿萨拉和克伊拉。我在温尼伯的2所大学开冲突研究所的课程，没想到教书非常适合我。但我知道，如果我想继续在大学里教书，就必须取得博士学位。我申请博士班，并取得英格兰赫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我们举家移居英格兰的时候，女儿才3岁。我是在英格兰才开始研究从事疗愈式正义 （The Healing Justice） 的团体。我到世界各地参访这些团体，包括法国一行禅师的佛教禅修中心、加拿大原住民的赫拉沃特部落，以及位于苏格兰的基督教艾奥纳中心。这些团体都是用爱和疗愈面对不公，而不是用惩罚、批判与恐惧。我在英格兰攻读博士的期间，母亲死于亨丁顿舞蹈症，享年58岁。我们飞回加拿大陪她度过最后的日子，也参与筹办她的丧事。2年之后，我完成学业，重返加拿大门诺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我出版了2本书，一本是关于修复式的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 与建立和平的研究，是我在维吉尼亚州完成的。另一本则是讨论我在英格兰求学期间研究的3个疗愈式的正义团体。身为教师、研究者与作者，我的事业相当平顺。我获得一份政府的补助，使我得以继续到世界各地。找寻疗愈式正义团体，女儿则开始在上学之后，罗娜也恢复了半职的工作。人生美好，但我们都知道，我母亲有亨丁顿舞蹈症，所以我有一半的发病几率。我母亲面对这个疾病主要的态度是否认，这种态度。导致有太多大象在角落蠢蠢欲动。只要做个 DNA 的血液检查，就能够知道自己是否遗传到亨丁顿的基因。其实，母亲也可以提早10年做这个检查，否认或许能使她稍微安心，心安。却让他身边的人很难在他发病后一路的支持他。我不想重蹈他的覆辙。首先，我申请了提早升等，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我才和哥哥一起去验血。我是阳性，他是阴性，这表示我会发病。我的2个女儿也有一半的发病几率。对我来说，这是个震惊却不意外的消息。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会发病，这个念头驱使我活在当下。但是从医生的口中得知自己罹患亨利登舞蹈症，当然与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很不一样。遗传咨询师必须确认我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出现自杀的倾向。他问我和家人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我们会和朋友一起办一场盛大的派对，迎接人生的下一章。他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本书里头第5章，庆祝每一件事情，有提到这场派对。而确诊的那一天，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女儿。然后全家一起去度个短短的假期，消化这件事情。 虽然医师没有办法确知我什么时候会发病，但我依然每隔8个月就去神经科检查一次。确诊4年之后，也就是2014年，我开始出现症状。这次去神经科回诊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份自我评估的结果，比较自己的今年和去年的差异。罗娜为我做了一些补充之后，我们把评估的结果交给了神经科医师跟亨廷顿舞蹈症学会 （Huntington Disease Society） 的社工。以下是这个评估结果的几个重点。它的评估呢，分为运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还有认知。在运动的方面，肢体的部分，脚踝会僵硬，打字越来越吃力，脚步跟脚踝出现不随意动作，手指不灵活，手肘不灵活，经常打翻东西，空间意识会变差，常撞到东西。头顶微微感到刺痛，对噪音很异常的敏感，耳鸣，吞咽稍微有困难，夜间的腿部会抽搐，比以前更常请病假。在认知的方面，心智部分呢，工作的时候很难在任务之间切换，没有办法同时多工，非常容易分心，无法保持专注太久。很难判断轻重缓急，一旦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的时候，就会越陷越深。时间感改变，时间似乎走得非常慢，我变得非常没有耐性，容易忘记完成简短的、容易的任务，觉得处理油电很沉重，而且大部分的电油都没有打开，比以前更难做决定了。很难稳定地进行复杂的研究，心理功能变得迟钝，失去进取心，很难自我激励或主动采取行动，记不住简短的购物清单，记不住找不到想说的词汇，没有办法完成工作上被指派的任务，思路不清晰，在精神方面情绪跟人际关系上忧郁，然后我似乎不再害怕以前让我恐惧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没有那么害怕高度了。我很难走出愤怒，比较容易生气，逃避社交场合，在工作上一直觉得自己很失败，晚上越来越疲倦，而且更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和别人往来，不再随心所欲的，宁可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罗娜陪我一起见了神经科医师和社工，经过几次的讨论之后，神经科医师告诉我们，我必须辞去工作。那是7月，和上次一样，我们直接出门度假，而这一次是在加拿大自驾游，有大把的时间面对新的人生道路。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们养了一只黄金猎犬，是金毛的拉布拉多幼犬，取名为科比。科比。这一年，莎拉与伊拉科伊拉15岁，科比2岁。我跌跌撞撞的重新学习爱，学习放手，也学习活在当下。我知道，当疾病和老化颠覆了你的世界，那种感觉是多么的悲惨、痛苦、挣扎。我亲眼见过家族里的3个世代的亲人和亨廷顿舞蹈症并发。当我凝视女儿的双眼的时候，我知道，因为我的关系，他们也有50%的发病几率。他们年满18岁之后，也将面临了是不是要做 DNA 检查的抉择。亨廷顿舞蹈症有可能继续侵害我们的下一代，我的2个女儿。 这件事情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不容易。我这一生曾经享有很多的优势，也成功的把研究冲突和疗愈变成人生志业。我不希望悲惨的变成我的生命主轴。我不希望把悲惨变成我的生命主轴。我认为悲惨本身和毒药一样有害。我不想把悲惨、恐惧、暴力传给莎拉、安、可伊拉还有罗娜。所以我拿自己当实验，试着用疗愈的方式来面对疾病。我的实验与探索至今进行两年，我想要把结果分享给你们，为了帮助你们明白我如何与疾病和平共存，我就必须先介绍这条路上影响我最深的几个人，并且说说他们的智慧。当你发现自己离病无法医治的致命疾病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浮现一种清明。这种清明让你看清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在拿了四个学位，加上亲眼见证过三代陷入削弱神经功能的疾病之后，我花了一番功夫整理资讯。这本书记述了我认为哪些事才是重要的。这本书是如何用疗愈的方式面对疾病和老化的小抄。我41岁就被迫从大学教授的职位退休。当时我拥有大量书籍，我把大部分的书都送人，只剩下几本我认为对我学习与大象共舞有用的书。在所剩无多的藏书中，数量最多的是一行禅师的著作。虽然这本书里头引述他的地方不多，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学生都把他称为师父，太是本书的核心精神。一行禅师把复兴后的入世佛教，他叫 Engaged Buddhism, 传入了西方。他曾与金恩博士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我在研究疗愈师争议的过程中，有幸在他的梅村禅修中心与他相遇过一段时间。他出版过100本的著作，我认为他的文字和话语都深具价值，不但启发人心，也非常具体可行。一行禅师强调，在日常生活与团体互动中实践智慧，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在本书中试着保留他的思想，真正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在团体互动中获得支持。我和家人在梅村待了一整个夏天，一行禅师教导我们5种正念的练习。本书分为5篇，就刚好对应了这5种的正念练习。每一篇的最后都收录了一篇访谈，访谈的对象是如何用更疗愈的方式生活的专家，而这些专家包括了乔·卡巴金、John Kabat-Zinn， 著有10本讨论正念、创伤与健康的书籍。他所设计的正念减压课程 MBSR 很有名，已经有16000人完成了训练。正念减压课程的设计目的是促进放松跟安抚自我意识，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帮助你在面对压力、痛苦、疾病，也就是生活这个本身所构成的全面性灾难。卡巴金将在第6章向我们提出挑战，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全心全意地活在当下，而不是让求而不得的人生困住了自己。另一位专家是帕奇·亚当斯医生， Robin Williams 主演的知名电影《心灵点滴》 Patch Adams 使帕奇成为名人。帕奇一直致力于打造宛如生态社区的模范医院。医生不但和病人一起生活，领的酬劳也和清洁工一样。根据帕奇自己的估算，他陪伴过的临终病患超过1万人。我访谈帕奇的内容放在第一章，他聊到好好活着，好好死去。另一位专家是露西·卡拉尼提。露西·卡拉尼提与36岁就过世的丈夫保罗合撰了《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the Breath Becomes Air） 这本畅销书。保罗是神经科的外科医师，当时他因为罹患第四期继发性的肺癌，不久于人世。同样身兼医师和教授身份的露西，和我聊到，在面对像癌症这样的疾病的时候，真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John Paul Lederach，他著有超过22本的书，讨论冲突转化、建立和平及疗愈。John Paul 曾经是我的教授，他的妻子 Wendy 有帕金森氏症。我们在这本书里头会聊到他在支持温蒂的过程，他的专业跟信仰带给他哪些的帮助跟阻碍。另一位是 Tony Bernhard，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法律系长达22年，直到罹患某一种类似肌纤维肌痛的疾病，才不得不退休。托尼和我将在第29章讨论他发病之后所写的3本著作，包含《慢性病痛的正念手册》。访谈之外，这本书的其他地方分别描述了我个人的挣扎、欢笑，以及我如何跌跌撞撞地迈向疗愈。不是治好亨廷顿舞蹈症的那种疗愈，而是唤醒内心去爱的那种疗愈。我称之为与大象共舞，因为用跳舞来处理自己最大的恐惧是一种好玩的方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好不好玩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经常刻意的发挥幽默感。痛苦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它。但光是承受痛苦还不够，痛苦的另一面可能是喜悦，然后再加上更多的痛苦。我们必须学会与两者共舞。教人如何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建议多如繁星。而说到如何接受每况愈下的失智人生，几乎找不到相关的书籍。我们为领导者提供成功的秘诀，但面对疾病、失智症老化的人类多达数十亿，却几乎没有成功秘籍这样子的可以提供参考。而这本书就是为这数十亿的人存在着，让我们一起探索与大象共舞的技巧，请和我一起翩翩起舞。